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圣经灵感性的圣经记载》里，我们讲了圣经灵感的问题，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兴起，他们否定了奇迹和灵感。从那时候起，一些神学家才着手研究圣经灵感的问题。上一课，我们把圣经中关于书写灵感的记录以及犹太民族对圣经的信仰做了初步的了解。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回顾教父时代到18世纪教会对圣经灵感问题的了解和说法。基本上教父们从宗徒那里领受了圣经灵感的信仰，也就是说教父们继承宗徒的信仰，相信圣经是在圣神的灵感下写成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做深入的神学研究，去了解什么是灵感，灵感的性质是什么。
请问神父，教父们对圣经灵感的信仰态度是怎么样呢？
教父们对圣经灵感的信仰可以用三种说法来代表他们的态度。第一个说法是新约和旧约的作者是同一的天主。在第5、第6世纪的时候，教会有一条古老的法令，规定对于即将受主圣为主教的人，先要询问他，看他是不是相信新约和旧约，包括法律和先知书以及宗徒们的经书，这些都是来自同一个作者，也就是天主。换句话说，主教候选人接受主圣的时候，先要发誓他接受新约和旧约的作者是同一个天主。
神父，教父时代不是相信圣经灵感吗？为什么还要主教候选人发誓呢？
这条法律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2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叫马西翁的人，他发起二元论的异端。马西翁的二元论认为有善恶两个根源，旧约的天主是恶的，新约的天主是善的，因此产生一个想法，认为新约和旧约的作者不是同一个天主。为了相反这种错误的思想，所以教会要主教发誓接受新旧约的作者是同一个天主。也由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教父时代教会肯定圣经灵感的信仰，而且即使异端派也接受圣经灵感之说。除了新旧约的作者是同一个天主外，教父时代对圣经灵感的信仰第二种说法是图像的说法。所谓图像的说法，是教父们在著作中使用许多图像阐释信仰。
神父，我还是不太懂您说的用图像来阐释信仰。
针对圣经写成的问题，教父们曾用两张图像加以说明。第一张图像是人是工具，天主是操作者。比方说，圣经作者就像乐器一样，天主是吹奏乐器的人，吹奏者向乐器吹一口气，音乐就诞生了。圣经的写成也是一样的，是天主圣神向圣经作者吹气，圣经就产生了。
神父，如果圣经作者像乐器，那他完全是被动的了。
这种说法的确容易造成误解，因为人既然是工具，那么人是死的、被动的、没有自由的。第二世纪的异端蒙丹派人士就是这样主张的，他们主张圣经作者在神魂超拔、在出神中失去知觉和自由的情况写作的。这是希腊人对灵感的看法，而不是圣经的看法。 第二张图像是人是传递讯息者，天主是发出讯息者。天主用口头传授的方式把讯息传给圣经作者，然后圣经作者把讯息传达给别人。传信者在传达讯息的时候，他具有发信者的能力，也就是具有天主的能力。
神父，我觉得这些图像有些奇怪，天主不是无形无相的吗？怎么会开口用口头的方式传授呢？把讯息传授给圣经的作者。
教父们运用这些图像的时候，只是要肯定圣经作者是在天主灵感推动下把圣经写出来的，并没有深入的反省。接下来我们讲教父们对圣经灵感的第三种说法。教父们认为圣经是天主的话，也是人的话。教父们相信圣经是天主的话，因为是天主的灵感在推动作者，所以圣经也是人的话，因为是人在写，是人写成的。在教会的传统里，常把圣经比作基督，可是这段信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那请问神父，教父对圣经灵感信仰的表达方式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才有进一步的研究呢？
教父时代保存了圣经灵感的信仰，可是没有进一步的加以反省。到了中古时代，圣经灵感的神学问题产生了，神学家开始探讨灵感的产生和灵感的性质，因此对圣经灵感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解释。
那中古时代的神学家是从哪一个角度来探讨灵感的问题呢？
大体而论，中古时代教会神学普遍受到阿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因此关于圣经灵感的解释也不例外。当时哲学上运用主因，因是因素的因，工具因等概念来解释现象的发生。比方说写字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主因是手，工具因是笔。
请问神父，神学家是如何来用主因和工具因的概念来解释圣经灵感的问题呢？
神学家引用主因和工具因这两个新概念来说明圣经灵感的问题。他们说，天主是主因，圣经作者是工具因。天主应用他特殊的能力，使圣经作者提升到天主的平面，而写出圣经。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把物理界的解释提升到人的平面，但是这个说法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圣经作者本身有没有自由呢？
神父，那教会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在15、16世纪的时候，教会曾在两届大公会议，也就是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和特立腾大公会议中论到圣经灵感方面的信仰，可是两次大公会议都只是提出传统的说法，并没有加以说明。
请问神父，那这两届大公会议都说了些什么呢？
15世纪佛罗伦斯大公会议在请歌颂主的诏书中指出，本会议承认旧约与新约及律法、先知书与福音书的作者是同一个天主，因为无论旧约新约都是由同一圣神所默契而写成的。16世纪的时候，特立腾大公会议在论圣经与圣传的法令中再次声明说，大会追随了正宗教父们的方宗，以同样虔诚的心情和尊敬接纳并尊重新约与旧约，因为新旧约作者是同一个天主。
请问神父，特立腾大公会议之后有新的发展吗？
特立腾大公会议之后，神学家们在讨论圣经灵感问题上逐渐离开教父们的思想。他们虽然不忽略圣经是天主的话，但是更注意圣经是人的话。
神父，那您是说在讨论圣经灵感的时候更要注意圣经作者的因素吗？
不错，神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人怎么样与天主合作的呢？这个问题的发展和恩宠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当时教会正发生一件神学史上著名的事件，也就是道明会和耶稣会的争论。
道明会和耶稣会的争论，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争论的是对恩宠的看法。道明会强调天主的恩宠，耶稣会则重视人的自由。因为在恩宠论的看法不一样，导致对圣经灵感问题的解释上也有了差异。
那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大致而言，道明会和耶稣会两个学派对于人和天主的合作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道明会方面，道明会的代表人物是巴涅斯，巴涅斯的观点是从上而下的，他强调天主的能力，天主的领导地位，因此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天主从上推动圣经作者写出来，人是完全被动的，天主推动人，命令人写，人才写下来，才行动的。
巴涅斯的观念和前面说的主因和工具因的概念好像有些类似。
是有些类似，巴涅斯的说法容易造成机械化的弊病，就是说天主的灵感好像机械性的进入人的脑海里，使人写成圣经。
那耶稣会的看法是如何呢？
耶稣会神学家比较重视人的能力和自由。耶稣会学派的代表是雷西乌斯，雷西乌斯的观点和巴涅斯刚好相反。雷西乌斯的观点是从下而上的，以圣经的现象为出发点。
请问神父，什么是圣经的现象呢？
所谓圣经的现象，比方说圣经中的每一部书都有它的文学类型，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背景，这些都是属于圣经的现象。
神父，这是不是说这些圣经现象表示圣经作者有写作的自由呢？
不错，我们也可以问，既然新旧约的作者是同一个天主，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呢？面对这个现象和疑问，雷西乌斯提出了他的神学假设。他认为在圣经写作的过程中，天主和人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圣经的写作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需要在天主的灵感之下才能完成。天主的能力是在内容方面影响人。换句话说，天主的灵感是在启示内容的传达，而不是要作者逐字逐句的照写。雷西乌斯的第二个神学假设是，天主的能力在圣经作者身边协助作者，只要圣经作者没有写错，天主就让他继续写。 如果圣经作者发生错误，天主就帮助他。第三种神学假设是，圣经可能是人自己努力写成的，只要圣神说哪一部书是圣经，教会也觉得那部书和信仰有关系，而且没有什么错误，就把这部书编入圣经纲目。
请问神父，雷西乌斯的神学假设主要是强调什么呢？
雷西乌斯的三个神学假设，最明显的是强调圣经作者的自由，同时也对圣经已经存在的一些现象给予理由和解释。以上所说的道明会和耶稣会的说法，是特立腾大公会议之后神学家们对于天人合作关系的问题所做的反省。借着这些神学反省，使我们对于教父所说的人是工具的意义有了概括的认识，也使我们明了在圣神推动下写出的人仍然有他个人的作用存在。